因此，我完全支持这一提案，希望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能批准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和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联合报告。克叶弗罗西洛夫，报告发言的没有了，谁还要发言？也没有。下面请佩戈夫同志宣读建议并发言。尼米佩戈夫打算通过如下决议，考虑到克里米亚州和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之间的经济共同性、领土相邻以及紧密的经济和文化联系，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决定批准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和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关于将克里米亚州从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转归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联合报告。克叶弗罗西洛夫，还有别的意见吗？主席团委员们，没有。请对佩戈夫同志刚刚宣读的建议进行表决。赞成的请举手。主席团委员举手表决。请放下。反对的有没有？没有。弃权的有没有？也没有。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决议一致通过。同志们，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就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和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将克里米亚州从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转归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合报告所通过的决议，是全联盟各族人民伟大强盛的兄弟大家庭中俄乌人民的团结和牢不可破友谊的进一步巩固。这个具有重大的全国性意义的举动再一次说明，苏联的各主权社会主义加盟共和国的关系是建立在真正平等和相互理解及尊重各加盟共和国繁荣的相互利益的基础之上的。历史上过去没有，也不可能有国家间的这种关系。过去，特别是在资本主义时代，国家间关系的基础是建立在领土争夺、强国企图占领弱国领土的基础上的。只有在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条件下，在各加盟共和国人民完全相互友好和兄弟般合作的条件下，在管理和经济合理性基础上，各加盟共和国间的领土问题才有这种公正的解决办法。克里米亚州从俄罗斯联邦转归乌克兰，符合两国人民的利益，符合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整个国家的利益。克里米亚州就其历史发展、领土和经济状况，它对整个苏维埃国家有着重要的意义，无论在久远的过去还是不远的过去，敌人不止一次地企图从俄罗斯割占克里米亚半岛，利用它掠夺和破坏俄罗斯及乌克兰的土地，建立进攻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军事基地。但是，俄乌人民在共同的斗争中多次沉重打击了厚颜无耻的占领者，并将他们从乌克兰和克里米亚赶了出去。经济利益的共同性把乌克兰和克里米亚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这一点已被报告人和发言的同志们雄辩地证实了。克里米亚和乌克兰之间的文化已有了重大发展并得到深化，克里米亚州转归乌克兰无疑将会更加巩固这些传统联系。同志们，这个友好举动发生在苏联人隆重庆祝俄乌统一300周年这一意义重大的历史时刻，这不仅是乌克兰人民的，而且也是全体苏联人民的重大传统节日。各族人民的友谊是我们伟大的多民族苏维埃国家的基础之一，是我们国家不可战胜的力量和繁荣强大的源泉。我们高兴地知道，俄罗斯、乌克兰和我们辽阔国家的各民族人民会一往无前地发展和巩固自己的兄弟友谊，让我们伟大的祖国、兄弟般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壮大和发展吧。 今天的工作到此结束，我宣布今天的会议闭幕。这次会议通过的法令使克里米亚州的转归乌克兰具有了法律效力。从上面的引述可以看出，克里米亚州转归的立案和立法是完全符合苏联当时立法和执法程序的。这种合法立案立法程序包括几个核心步骤。一是先有国家领导人的意图和决策，再由上而下将这种意图和决策贯彻到涉及到的机构和人员中去，在正式讨论和形成决议前形成事实上的意见统一，并保证在立法会议上不会有反对意见和反对派。二是由下而上的提出忠实反映了最高决策的建议或者法律草案。三是由地方苏维埃层层批准呈报，直到最后由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决议或者命令。在这种立法立案程序中，最高层的决策和立法时的无异议是核心。那时尤其是在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统治时期，无论解决什么重大的问题都没有调查民意或者公投之说，立法和执法的程序都是这样的。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次会议上作为主席团成员的赫鲁晓夫并没有讲话，但是为数不多的几个人的讲话都是重复了他的意见。一是转归是在俄乌统一300周年这一意义重大的日子实现的。二是转归符合加强伟大的苏联各族人民友谊的利益，俄乌人民牢不可破的友谊将是沿着共产主义道路发展的苏联经济进一步巩固的保证。三是转归受到苏联人民的欢迎，并使他们受到极大的鼓舞，因为他们把这视为共产党英明领导的典范和苏维埃政府对苏维埃乌克兰进一步发展和繁荣的关心。最后主席团主席弗罗西洛夫还加了一点，苏联各主权社会主义加盟共和国之间的关系是建立在真正平等和相互理解及尊重各加盟共和国繁荣的相互利益的基础之上的，历史上没有也不可能有国家间的这种关系。当然关于赫鲁晓夫突然将克里米亚转让给乌克兰还有其他说法，比如说他是鉴于当时美国政府对克里米亚的争夺，欲减轻俄罗斯所承担的来自美国的外交压力，但此话目前尚没有足够的或者说解密的档案材料来加以证明。在当时的情况下，尽管乌克兰拥有相对的外交权，但如果美国真欲在实际行动上采取分裂克里米亚的措施，那就是得由苏联中央政府来处理的事了。因此苏美之间的外交关系不会简单到让赫鲁晓夫将克里米亚转归乌克兰这样的程度。还有说赫鲁晓夫把克里米亚交给乌克兰是为了让这个半岛得到进一步的发展，这个并没有说错，因为在当年转归的文件中所有人都说到了强调了这一点。在苏联期间与乌克兰陆地紧密相连的克里米亚半岛在政治归属和国家管理体制上一直听命于莫斯科中央政府。在苏联存在的70多年中，乌克兰是一个在联合国拥有代表席位的大加盟共和国之一。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始终大体上保持国家发展路线和外交方针的一致，因为克里米亚半岛三面环黑海，那里的沙滩是由金色的细粒所组成的，环境优美，环保很好，连俄罗斯人待客的上品烤羊肉串在雅尔塔等城市都是不允许露天烧烤的，所以是苏联各族人民休养度假的圣地。克里米亚尽管最早是一系列当地民族居住的地方，比如克里米亚在沙皇俄国时代就叫塔夫利达，这个名称就渊源于当地最古老的居民塔夫尔人。在苏联的卫国战争中，中央政府将这里的鞑靼人等一些被怀疑可能成为希特勒第五纵队的少数民族强行从克里米亚半岛迁往内地深处或是边疆地区，随之又将大量的乌克兰人和俄罗斯人迁进克里米亚，尤其是在塞瓦斯托波尔。由于黑海舰队的关系， 俄罗斯的居民超过了当地居民的半数。不少乌克兰人、俄罗斯人都在这个半岛上置了房产，建造起了民族风格的别墅。